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赞助播出。
孩子，你怎么最近口舌生疮呢？
哎呀，把我伤坏了。哎，雷哥，你最近咋尿尿尿这么黄了？
哎，再别提了，上火呀。哎，王师傅，你这吃怕粉是什么情况呢？
哎，还是上火呀。
上火怎么办？
快使用
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
同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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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火不慌，爸爸，爸爸。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小雷。
大家好，我是老王。
哎，相信啊，对不起，
大家好，小雷
啊，对不起，相信大家应该从开头听到了录制的这条广告啊，精美的一个广告、啊、
是哎呀、
嗯、
而且通过刚才这三段不同的对话，其实确确实实也把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其实就直接就一下子跃然纸上了。
哎，司机，
是是是、嗯、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应该正是这个国庆前后啊，这个夏天已经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然后只剩下了现在这个秋天了。这个秋天一到呢，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哎、那么本节目的这个听友群了，大家可以在结尾的时候来加一下啊就可以了。说回来，今天这期节目呢，首先要感谢的是这个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为节目带来的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素材。同时呢，如果各位要是真的上火的话呢，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同仁堂的精致牛黄解毒片。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其实就是想本着这个从上火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发现好像孩子上火可能跟大人上火相比，我可能成年人的世界里上火是一个特别特别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
对，这里
对吧？
是、
嗯、我先问一下二位，就是平时上火是上的多吗？
还是挺多的，
还是挺多的。
你平常会上火吗？你就认真说，你看比如说雪饼，对吧、偶尔就是脸上起个痘、
痘、啊、
我估计小女生是这种会上火。
其他那叫粉刺，跟上火都、
那是皮肤的问题。
皮肤的问题。
我是这个问题，我是智齿。
还以为是痔疮。智齿不是一个口。
智齿老是发炎。
哦，
那确实是上火。
尤其是你像肠道一紊乱，就是喝完酒之后。
是你肠道紊乱然后嘴就不好。
肠道这个待会儿要说那个、我理解这个、
还是有机制在里面。
对对，有机制在里边，然后很容易就是牙龈肿痛，然后舌头也长过那种包、
所以你最痛苦的上火的症状是什么？
还不是牙龈肿痛
哦，
是口腔溃疡。
是
太难受
了。没错，
就不光是口腔溃疡，你们有过那种鼻内腔的溃疡？
你这个一定就是可能往艾滋病上要推了。你这个已经不是正常的上火的范畴了。
不要飞溅你的口水、
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对，
因为周期性强，
是，
然后疼痛感是那种很特殊，那种撕裂和针扎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你这个体质确实非常人所能企及啊。老王平时的
我基本上上火就是今天还上着呢嘛，在这儿嘛，就是头上这种火疖子，他们叫火疖子、我上火最典型就是火疖子，一上火就这种头上开始起这种东西，然后后背上也有，然后脸上也有，都有，就非常的疼，非常的难受。
是，
哎，我是上火其实上的不太多，但是可能多的话主要还是在跟小黑比较像，就是这个牙龈和口腔溃疡这个地方。实话说这个确实很痛苦，
是，
确实很痛苦。就是你发现，当你这个牙龈开始肿起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说想再喝水，好像已经晚了。
对，
那个痛苦会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呢，就是抛砖引玉来跟大家分享和聊一下跟上火有关的事儿。但是呢，各位， 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是一个硬硬的广告，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还是要围绕着那些会让成年人头疼上火的那些事儿来说起，只是前头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啊。
是，
小黑还记得上一次上火是啥时候？
哎呦，就是上一周。
哎，
我明显感觉到那一天啊，因为我一直保持着自己健身这个习惯。
哎，
但是如果自己健身没有很充分的这种知识的这种支撑的话，很容易出问题。你像我当天就是蹲完腿之后，我竟然没有进食，就是蹲完腿之后
没吃
东西。
嗯，
一直到晚上演出完回来就一直空腹，然后我大概吃了几口那种空心菜，那种凉拌菜，然后我就想着，哎呀，
就你是算错了，本来想着蹲完腿来演出应该是能蹭上两顿饭的。
我本来因为蹲完腿，
哎，那天没有你是吧？
算错了，那天咱俩都没在，
我俩都没在。
蹲完腿之后又不是很饿，你们也知道那个肠道也不是很饿啊。然后一直到晚上感受到饿之后，然后我想着晚上不敢多吃，哎，结果第二天又起晚了，就等于我有十几个小时，快了。
这个蛮特别，
没有进食的时候，哎，完了，再加上你刚好到那个免疫的空窗期的时候啊，然后你肠道又受了刺激，
就我们一般印象中人上火。吃的多了会上火，他这个有点厉害。
因为我当天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第二天啊，烦躁，然后我的右边的这个额头太阳穴这块起了一个，你刚才说那个火疖子，哎呦，我头一次在这个地方起火疖子，我就知道哦，我的激素应该是紊乱。
就你蹲腿把自己快蹲死去了，
就是
咱没有必要再干，
这个，也没有蹲死去，就是没有注意饮食的这个搭配，结果导致就是后面包括好像当天还跟对象吵架了还是啥，再加上心情，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
是
关键，
有可能
这是关键
主要诱因，
然后其实这是关键，
第二天就开始整个烦躁，然后爆痘，屁股上大腿上都有爆痘，你知道吗？很痛苦。很痛苦，
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既然说到上火这个事儿啊，咱刚刚小黑说的是他的这种上周的上火，咱先说到老王，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下来要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叫去火，所以咱先说怎么上的，好吧？
我最近一次上火就是那天晚上辅导孩子作业，真的是本人要气死了，就是一个十岁的男孩，他错了，他还会跟你犟，非常的犟。而且我就感觉我现在已经开始说不过我儿子，就像我当年说不过我爸一样，我已经开始说不过他了，就那种憋着你又不能打他，就那种火哦，就拘在心里。
为什么不能打他？
就是还是不要棍棒教育吧，反正就不能打他，对吧？他就赶紧不停的跟你讲道理，人家十岁的小孩那小嘴翻的翻翻翻翻，你都没有办法，把人气的。然后当天晚上把人气的我又睡不着。哦，对，当天晚上，我老婆说她有一杯黑咖啡，她没喝完。她说你睡觉前把那一喝，然后呢，我自己晚上又喝的茶，然后那天晚上本来就生气，然后四点钟也睡不着，
哎，
第二天直接就开始脸上疯狂暴痘，
哎，
然后
我
便秘，
哎，我起来
便秘也开始了。
我记起来一个细节，我当天晚上蹲完腿也是没有睡着，因为蹲完腿确实睡不太着。
难道不是睡不着？其实要累了会睡着，但是我那天晚上因为又是咖啡又是茶，加上被儿子气，我是整那天晚上真的四点钟都没睡着，然后整个人第二天早上就开始
是
牙舌都开始起泡，就是脸上到现在还没退下去，就非常的疼，气他妈就是气郁居心，你知道吧？就感觉就上火，
是
非常上火
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成年人的这个上火，有些时候啊，他真的是被情绪左右，
对，
他不是单纯意义上说像我们可能已经。不是第一天两天熬夜，或者是偶尔一顿两顿不吃，身体其实可能都能接受这个，但是真的因为某个事儿啊，就很容易让人这个上火，一旦上起火来就蛮厉害的。
是，
我近期好像还没有过任何因为什么事儿会让我达到一个上火的高度的。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很早很早前了，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在大学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当时我甚至有点想不起来，因为一个什么事儿，是大学女朋友当时的一个妹妹，然后后来是因为在背后说，就觉得说我俩不合适的这种话，然后被后来被我，但是当我面又对我特别好，
哎呀，
然后背后让我知道了以后，
好茶呀，
给我气的，那时候那是一个上海宁小姑娘，
上海宁，难怪现在是外地的，
然后我们当时把她最后送到。哎呀，他我女朋友河南的，谁是外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外地啊。 然后就当时那个时候就特别气，那会儿年轻嘛，
嗯，
就是二十不到嘛，那就差不多二十出头，二十不到的样子，然后就气得要死，就是属于那种舌头也是肿的，牙龈也是肿的，恨不得啖起血肉的那种，你知道吗？就，
嗯，
然后那一刻的那个，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人真的是因为情绪一旦顶上来，他真的能把自己的身体气到这个火，啊，
对，
就冲到各种表象，就是起痘啊、爆痘啊，
嗯，
然后。这个溃疡啊，这个肿痛啊，甚至这个小便黄啊，就种种种种，
是
啊。然后你看啊，我搜到了一段这个话，这个我觉得就是中医常说的，人就说中国人不是老爱说上火，你没有听过老外说上火？
对，老外不会说这话，
老外从来不说上火，也不从来不说火，不说气，
嗯，
也不说什么来自
经脉。
对，他说牙龈肿痛称之为上火，然后口舌生疮、目赤口干称为上火。然后便秘尿黄称之为上火，心烦失眠也称之为上火，所以很多人说上火了怎么办，他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去泄这个火啊。
对，
怎么
泄？
泄
火
就是咱先聊一下这个，就开头咱们先把这个上火的这个事儿给他先说扎实了。
嗯，
一旦发现上火，各位你们都会用什么方法去想办法缓解这个，或者有什么妙药没有？
小
当然是同仁堂牛黄。
其实没有必要啊。节目聊到这里其实已经有点举步维艰的意思，再聊回这个其实还蛮尴尬的。
没关系没关系， callback。
小时候上了火之后其实没有啥特效药或者说是很合适的方法，
嗯，
就听过最多就是多喝水，
嗯，
多吃蔬菜，
就是不光是女生喜欢，嗯，老听这句话，其实大部分中国小孩从小就听这句话，
对对 对， 对， 对，
多喝水，多喝水。
但我就觉得这个吃菜这种东西就能让人不上火，这个
我觉得吃菜吧，
兔子眼睛都红成那样。
但现在就是
目赤嘛，对不对？
哎呀，但现在能够理解其中一方面，
嗯，
我是感觉我是之前刷到抖音上说是讲解，还是 B 站讲解说是这个上火好像是慢性炎症的一种，
哦，
实际上就是慢性炎症。那炎症其实跟激素什么的都挂钩。
就是我，因为我看到就是国外那种，
嗯，
其实你感觉其实大家都是人类嘛，
嗯，
其实体质也差不多。
嗯，
你像国外碰见这种，比如说牙肿啊啥，
嗯，
他那边的护士和医生会给人吃冰棍儿，
嗯。
嗯，
说这样的话就会消肿
啊，
但是你仔细想想，这是不是也是消去火的一种？
嗯，
啊，
也有可能，但是可能咱们中医讲，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吃凉的，
嗯，啊，更复杂一些，
更复杂一些，
更复杂一些。
然后他们就讲说，这个上火它一般是有三个不良习惯啊。我们来分享一下，看咱仨有没有这个毛病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上火的人不是说就咱仨，就是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有，而且反而现在。二十出头左右的年轻人可能上火的更多，
对，
因为我们到了你过了人过了三十之后啊，就开始真的会越来越注重想要活着啊，然后二十多岁往死了在这造自己，啊，
对对对。
那说多半上火的原因会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作息不规律，
嗯，
问下二位平时现在这个作息有没有过不规律？
其实经常不规律，但是
我们连线一下外场记者龙包。现在是下午的1:30，龙包应该还没有睡，刚刚睡下，
刚刚睡下，马上起来就要吃早饭了，
嗯，
下午4点要吃早饭了，
可能也跟新疆的这个白天啊，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规律，不是因为现在太多原因能让你不规律了，
嗯，
你有时候想想，真的，你抖音一刷，哐哐，基本上就12:01了，你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或者你前两天不是看那个《雀刀门》，
嗯，
你就不用看几集，就稍微看几集，马上就时间就没有了。
嗯，
而且现在真的太多让人作息不规律，反正我有时候作息挺不规律的，就那种不规律，时间长了也就变成规律了。就比如说你习惯于12:01睡，以后也就12:01睡了。
确实是这样。
嗯
嗯，
第二个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那就
啊，
少吃，
就有的人是大鱼大肉啊，有的人是这个贪酒啊，然后就是伤脾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压力过大。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主要其实想要围绕着最后一个，
对，
就是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真的就是火人人生在世啊，真的有时候这个上火的事儿太多了，
是
有时候是一个大事儿，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事儿，
是是是。
我不知道二位最近有什么让你特别特别上火的事儿没有
啊？太多了，
我先给你讲一个 我这段时间比较让我上火，但不是一个坏事儿。
嗯，
但是你知道，因为让人容易上火，它包含很多，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你一直惦记很久，产生了一种焦虑。
嗯，
这个焦虑久了之后，它就会转化成用中医讲，就是它变成了
郁结
一种这种东西。
对，
它就堵塞着你的一些东西，就会一直影响着，因为你每天都惦记这个事儿。
是，
就是9月22号，当时陈柏志那个演唱会，非要叫我去上去，还要来一段说唱。哎，我从来没有因为登台焦虑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靠！
我从来没有为这个事焦虑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以我正常来讲，我就是上去 freestyle 我也能把这个事干了。
嗯，
可是我不知道为啥，我就特别，我总觉得隔行如隔山。
嗯，
然后我就一直拖着这个事儿，你知道，我从来做什么事不拖，但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直拖。他说你抓紧把词儿给我，中间这个将军令后头有这么一段，你把这一段根据这个节奏，那个节奏又很难写，我呢又很难写出特别说唱风的那种东西，咱不是专业的。
嗯，
而且尤其你跟人派克特这种录过节目，你就更觉得人专业的就让人专业的干。
嗯，
咱不是专业，对吧？然后我自信心就特别的不足，然后我就听了一下咱们之前录的说唱，哎，自信心足了。我叫来自龙新疆，对，然后那个真的是给我让我。真的有一度这个上火，就是有那么几天，我没有达到就是口腔溃疡，但有那么几天就明显感觉口干舌燥，就是一直喝水，就半夜起来想上厕所，但是就感觉还是那种小便发黄，就是喝多少水都是，因为一直操心，就临到演出前的最后两天的时候，我晚上做梦，梦见我媳妇儿跟我们走在一个我梦境里的一个商店一样的里头。我一边走一边在跟他抱怨，我说他妈的，陈柏志到现在也没叫我去彩排，我都不知道现场该咋弄。就你想想，我他妈一个上台上了这么多年的人，我靠，第一次因为这个事儿、
这个确实很屌，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把现实的这种焦虑投射到梦境当中去。
对，
就面临一个事，我不可能梦到我说我过两天高考了，我不可能梦到我考试的。
对，就你不可能梦见你在梦里头，你跟我说啊，你让雷哥放到我前头，你让他接我算了。就对，这是现实的投射到梦境哈。你们
这个情况我曾经有过，现实中投射到梦境中的，就是
会让你上火的吗？
会特别上火的。
嗯、
说两个，一个就是我最近特别上火，原因是因为最近这两天很奇怪，就是每天上午都感觉上班没有啥事，临到中午快吃饭的时候，突然就来活了。
嗯，
然后而且都要的特别急，像比如说领导11点半给你布置个材料，下午1点半他就要看。总共就2个小时，你要想几千字材料，2个小时根本弄不完，就是特别焦虑，焦虑的我就直接就自己都感觉自己这个舌头就肿起来了。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非常急，你知道吗？而且就有时候我这两天晚上做梦都能梦见领导说小王别睡了，起来吧，这个有个材料你赶紧弄一下，我直接哇。就跟做噩梦一样。
他这种有固定工作，然后能被领导需要还能被重视，他管这种东西还能叫焦虑。
哎，你越说我越焦虑，
就很焦虑，你知道吗？
我们来听一听焦虑界的大户，上火界的翘楚，阎文先生为大
家。啊，但其实说实话，我自己自测啊，我感觉我跟
其实不焦虑，
不是不焦虑，是我已经跟这个东西已经相处时间太长了。
怎么说？
和解了？
和解这个词用的对也不对，就是我感觉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在处于这种上火的感觉当中。
嗯。
啊，尤其是进了社会之后，啊，你通过我们面相，你像一个人长得不像28岁，其实已经从某些方面说明他这种抗炎因子已经。
你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暗戳戳的说雷哥了
啊，
被内火炙烤的，
就是
他给你的
焦虑，他其实很年轻，他长相很年轻。
他说这些事情我都感觉是风向星座正常的。
有时候我朋友问说你是多大的，我说你是82年的，他说啊。看起来像是90年左右，
你好没有情商啊！以后下回再问你就说他97年的。
来吃两片药，牛黄。
你像我这个长相其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我身体的慢性炎症应该是比较强的，身体慢症炎性，尤其是肠道这方面比较多，因为我感觉我。
所以他跟王岳老师到底谁肠道不好？
我肠道也不好，因为我俩都爱喝酒。
嗯，
都爱喝酒，喝酒就肠道紊乱，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很标准的那种大便的感觉了。
嗯，
什么叫标准的大便的感觉？
就是我们畅快的拉完就
是 坐到那儿很快就能排出来、然后排出来呢就会让你又觉得又、就是一个就是正常健康的像孩子上出来那个香蕉便，
对对
对
对
吧，你拉出来是个金字塔吗？
不不不，我还不是便秘哦，我几乎不便秘，我要不糖便，要不就软趴趴、那种啊，要不就一天两次的那种。
啥叫糖便？
糖便就是拉水。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尝过那个味儿叫糖便。
就拉水那种，就是反正我肠胃一直都不是很，
就肠胃不是很好，
炎症慢性炎症一直很多。前一阵子还胃炎还犯。
就小黑的上火主要就
是
体现在慢性炎症上。
那次不是杨哥请吃羊腿吗？
王哥。
王哥，杨哥，
杨哥请吃王腿，生韵母颠倒，
这个好像，这个好像，王哥请吃羊腿啊，然后当时还带着大喜嘛，当时胃炎犯了，
不过说真的，我有时候感觉就是这种焦虑啊，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最可怕的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宣泄的口，它聚的越多。他就越焦虑，
我感觉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宣泄，就是运动。我每次我现在贼喜欢蹲腿，就蹲了两组之后，就是还没有力竭的那个程度的时候，蹲两组之后，就感觉哇，世界好美好。那个内啡肽就出来了。
其实我有时候蛮羡慕雷哥的，雷哥从来不在心里憋这个气，他直接发一篇微博就行了，然后就宣泄出去了。
其实人家是说写日记啊，写内容是会宣泄出去的。
对，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跟冥想是一个道理，会让人处于一个比较平静、释放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道理，
的确是有些人他是会不把心里的话往出说，而且这个东西，除非你有强大的心理的这个消化能力，否则其实很多人他就是
变态啊，
对，他是会被憋的，就是。憋出一些问题来。你像我曾经的发小，就是那种跟我关系以前，我们俩就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后来就他去了上海，再也没有联系了。他就是一个，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好多的笑点都是从他这儿来，一个比较闷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人就属于是，我不了解他工作上有什么事情。我后来有一次知道，就是他在外企上班，就是他属于可以做到老外的这种领导直接把一碗饭粥到他的身上，他都不反应，他都当场不咋的人。
是那位哥们儿。
对对对对对，就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就是我就这是我完全理解不了的，就是这种事情如果我能憋下来，势必是他有我的各种裸照。那不然的话，我他妈为什么会憋着
呢？
对，就是怎么会憋着这个事情啊。然后换句话来讲的话，其实我反正这么多年我就越来越觉得，其实很多心里头不太明白的一些东西，其实可能通过一些合理的渠道表达，它可能更容易的就会让你内心的一些东西就
平衡
散出去了。就咱们说的恶毒一点，就是你心里面的负能量你排出去之后，
对
了，
没了，
就跟日本人一样。
我前两天跟我对象还说了这句话呢，我说人要活得自私一些，
对的，
我是感觉人要活得自私一些，你一定要把自己内心的垃圾全部清理掉。
这个自私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不是说是那种就完全是那种，就是什么事情
就
单纯是这么，而是说，在你自己首先不要被伤害的前提下，先考虑
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就你都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憋得难受了，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或者直接去跟那个当事人去交涉？而要一直让自己先去忍着这个东西，隐忍，最后憋着满嘴生疮，
是
没意义。
所以现在你还在谈恋爱这个状态下，就是女朋友也会成为你上火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经常因为一些事情吵架，然后上火，经常性的。
所以你会习惯性的选择逃避呗？
我一开始跟他相处三四年的时候，一直都是直接就怼上去，跟他说我的想法，
好强势。
然后到后面这三四年的话，我感觉慢慢的是我，因为我了解他这个人之后，知道他这个。找这些所谓的生活中的小茬，这个原理是什么？因为他这个人性格本身就这样，所以我更高维度去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能够理解的，但就有那种你忍不了的时候，那我就发泄了。所以现在的等于是不是每一次都 disback 回去？就是也不说攒到一定程度，就是实在我容忍不了你，我才会说。
哎，那咱就说到这儿，咱就说说，就是咱因为我跟老王属于已经结婚了，也不少年头了。咱往回倒一倒，咱们从咱还能记得的这些结婚前的记忆聊聊，结婚前有哪些会让我们上火的地方？实话说挺多，我能我先抛砖啊，
你先说
就是我结婚当天晚上， 我基本上忙完了当时所有的事情，那会儿是2013年嘛，当时就操持着这边就是摄影团队拍摄的婚庆的，然后现场的酒店的，然后所有桌人全部弄完，然后到很晚了，这个时候，然后就我媳妇儿当时是因为啥事就跟我拌嘴，你想我说第二天他妈都要办婚礼了，头天跟我拌嘴说让我还要去取个什么快递，我当时记得车开得飞快，第二天要婚礼，头一天晚上还在下大雨，就跟现在西安的雨一样大，然后我在南三环的那个高架桥上，我记得我那个车开得非常快，然后压过一弯水的时候，车那个方向盘还失控了一下，
嗯，
就当时就觉得特别操，就跟你跟女朋友说，觉得妈的这个女的怎么我都娶你，你这么不可理喻，
嗯。
然后因为这个到第二天也都一直没有睡，就觉得因为你第一次结婚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很重视，
嗯，
第二天起来整个失声，哎，大家好，我是那个谁呀，
嗯，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这是唯一的一次，到现在都是唯一。什么事能让你直接失声，这我觉得就是火，顶到这儿了，
是
直接声带就整个哑掉，
嗯，
所以你们有的人可能看过我那个婚礼现场的那个视频，
嗯，
我说话都是换了点调，把那个嗓子往起提了一下，让那个声音听着不那么哑，否则正常说话就是那个视频上说的是有人说下雨天什么什么什么骑狗什么什么的啊，
嗯，
我愿意让你骑一辈子，那个声音还是这样，但是一下来以后，哎，谁你把我伞给拿过去就是这样，这是我当时就觉得办婚礼是一个绝对让年轻人上火的事情，
嗯，是的，
绝对上火的事情。我不知道老王当时的婚礼规模和让你上火的点子在哪些。
我这个婚礼我没有上火，最上火的是我刚跟我老婆在一起那段时间。
你是属于咋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完全你不用操心，
就全都交给
大干洗净，裹在被子里直接就送进去就行了。
我婚礼这个主要是老婆操心，
哦，
我倒没有太操心，因为老婆她要求比较高，而且我老婆陕北人，比较爱做主一些，
嗯。
就是我当时跟我老婆刚在一起的时候，咱那时候谈的也少，咱确实很不能理解，就是女生常说一句话，就是你搞不清楚她为什么在生气。
嗯，
就是我曾经有一回，就是我平常你看好好的两个人，前一天还好好的，然后突然。你也不知道咋了，
嗯，
他就生气了，
嗯，
生气以后所有东西一拉黑，然后你跟他联系挂电话，联系挂电话，联系挂电话，你就不知道为啥，
嗯，
然后最后两个人见了面也不说话，说我没生气，就是老说那种啊我没生气啊，就那种，
嗯，
就完全不知道为啥，
所以听你的口吻是到现在也没明白为啥，
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啥，
嗯。
就
咱们今天这个直男大聚会怕是一个死无解的一个
我当时你知道我那天上火到啥程度啊，就是前一天都好好的，第二天头皮里头起那种火疖子，
嗯，
起了一头，我当时一挠全是血，
你老婆给下蛊了，
然后脸上也就是这种直接现起，在我这胎记者直接冒了一排，
嗯，
我说这到底是咋了，就完全不，就是我觉得跟对方跟你不沟通的时候那种上火的那种劲头啊，真的受不了，完全受不了。
嗯，小黑听完以后觉得，
嗯，
不如就算了，
我还是跟杨乐过吧。
所以你看，这个办婚礼也好，还是谈恋爱也好，就是迈入婚姻的这个过程，它本身会让很多人上火啊。
是，
小黑这个其实它是一种。
嗯，
它是其中一种，它其实是属于我们常见的，就属于还是谈恋爱的阶段当中，是属于挺细水长流的这么一波。
谈了多少年了？
谈9年嘛。但是我遇到问题跟大家遇到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经常会因为，出去你想吃什么，随便。
嗯。
到底想吃啥？你说一个。哎，你说。啊，我说一个。哎呀，这个我不想吃。
嗯。
就经常会因为这些就生气。
哎，你们这个就很好玩。
嗯。
我当年那个时候啊，刚在台里的时候，刚跟我媳妇儿，当时她来台里实习，刚认识，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见我老师和他媳妇儿在八里村的菜馆，两个人坐那儿点菜。我那个时候，包括我认识我这个媳妇儿之前的时候，我跟好多就是我们这台里的这帮女娃们一块儿出来吃饭，我就觉得那两个人一男一女出来吃饭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哪怕是在八里村的一个什么，就那个什么什么
川菜馆，
对吧？湖南湘土家菜这种，往那一坐，两个米饭一坐，哎，吃着聊着。我就看我这个老师杨凯跟他媳妇俩人往那一坐，
嗯，
就跟他妈互相借了对方多少钱一样，谁都不屌谁，坐到这儿然后开始低头玩手机，一言不发，可能就是过来点菜的时候谁把菜点好放到这儿，
嗯，
全程没有交流。那一刻对我到现在的触动都特别大，就是我在想为什么，就这他们怎么了，还是说结了婚的都会这样吗？ 然后我说我
你现在还
不会这样
跟你老婆，
说实话我刻意的观察过好多次我俩一块吃饭，就某些时候真的你累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它其实是不需要你太去就是像哄女神一样的要去捧着她、
嗯、
良好的婚姻关系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立但是又互相会替对方去着想的一个时候，比如说今天我忙了一阵很累，他也忙了一阵很累，比如说你像昨天我们俩一块去那个施工现场一块弄完了很多东西，弄完之后然后又去跟人谈事，谈完事俩人一块开车回来，他说我们吃个米线吧，我说走，开车带他，我俩坐到那吃米线，一人要了个夹馍，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就是低头各吃各的，他也不会站起来说你怎么不和我说话，我觉得这一刻就叫无理取闹了，就是这么多年的婚姻的默契已经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就别他妈内耗了，你知道吧，这一刻都很累了，我就想安静的吃个饭，所以这是婚姻十年之后会给人带的，就是把很多可能恋爱里的那些小火花可能也就蹉跎没了，但是同时它变得更简明和现实了，就我不知道这个对小黑来讲是好还是不好。
好啊，
不，我认为它有好有不好。就是当你我跟你说，我俩我有时候回想，就是很少再会能够有那种谈恋爱时候的那种激情的东西在里头，真的是会没有，但是相反转过来的就是那种更踏实一些的东西，就是你看到它
细水长流。
我觉得是跟个人这个现阶段的这个目标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现阶段是想谈一段甜甜的恋爱，那肯定是不合适。那我们俩目前这个阶段是就是置业安家的这么一个，或者工作上要有所提升，那我们肯定要求重头是这种工作效率或者说是生活效率更高一些。
其实对小黑现在来说，其实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目标其实是件好事。
对，所以有共同目标前提就是你得效率高一些嘛，对不对？
没错，
两个人都是往一个方向奔嘛。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不要因为很多有的没的东西去消耗彼此的精力啊。我觉得是这样。
问题你的认识到了这儿，女人的认识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她做的挺好的。我们只是
被小黑 PUA 了，你知道吗？
也没有被 PUA。我觉得她在她的事业上已经做得足够好，这一点说明人家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人家不是笨人。
对。
然后在我们俩相处的至于他可能会稍微的小作一些，他很懂得调剂，但可能我这个人可能比较耿直，在很多时候不懂那个调剂就会生气，就
说白了，爱情中就像那部梅尔吉布森那个电影一样 ，What a woman want？
因为
说实话，男人太难懂这件事情。
因为之前我其实还意识到不到这个层面，我是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发现很多焦虑都是因为个人的这个习惯和意识所带来，是自己带来的。我之前在那份工作的时候，我做到那个销售组长的时候，我带组员嘛，然后就有一个女生，然后也是年轻轻的99年左右的，然后我给她教那个我们那个系统化的那些培训的知识。结果我是一个啥人？我是一个当时包括现在我可能都有点自负高傲那种人，
厌蠢。
对，我在教他的时候教发现教几遍教不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嘛，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这你都学不会啊。没想到因为这么一句话导致了后来，因为我以为我俩关系挺好，导致了他去老板面前说不想干了。直接说的是不想干，不是说不要待到我组，他说他不想干了。原因是因为我说了这个话让他觉得怎么
职场霸凌。
我当时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是不能够理解的，我单方面认为是他的问题。到后来接触的这个人多了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当中是有一部分我的问题存在的。当然他也是有问题的，他太过偏激了，对吧？
这反正就是如何跟工作上
对
下属聊，
对相处。但
是
通过那个事情我就了解到，我这个话其实当时不应该这么去说。那反观我跟我对象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认为在这段关系里面我占主导？
对
啊。就这么一反观，很多问题其实我自己那个焦虑就消解掉
了。小黑说了这些，就是我们如何避免因为感情的事情上火。
说到底就是做好自己，
做好
做好自己就行了每个人高效的做好自己就
也是互相理解的过程。
是
个互相理解的过程。
对
那现实一点，咱们走回来来说，围绕着可能会让你上火的人生阶段，办婚礼会让你上火吗？实话说，
不会
哈。
我认为因为还是人的意识问题，我认为婚礼是一个流程化的东西。不需要掺杂太多的个人的期待在里面。
但是你没有想过说，就是因为 就是我是那种会觉得，如果这个是人生只有一次的，我总会就射手座总会有这种，我总会给他赋予一些东西，让我强行的去记住他，然后让他特殊化。比如说第一次抱孩子啊，我就会觉得就结了这一次婚，那我希望这个婚礼能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做一些注入一些完全新的东西，让
分两层说，
因为你注入的越多，你投射的越多，其实你最后上火的可能也就越大。
对对对，
我结婚唯一一件上火的事情，是因为我结婚有个流程，是我老婆是坐船过来的，在旁边一个有湖的地方，
从西湖
有船。
我当时最上火的就是点在于我老婆坐那个船，她要一直站在那张船上，但那个船其实说实话其实看着还蛮不安全的。
请问你结婚的地方在
高科花园，就在那个长南山底下，然后我老婆跟她爸坐那个船，那个船身上只能坐三个人，后边划船那个师傅吧，就看起来他跟这个环境特别不融入，你知道吧，
是不是唐伯虎点秋香里面
那个
船夫，
哎，选择了我，这个太有意思，太兴趣了，你知道啊，你这个船好快呀，是啊，沉得快呀。那是我最焦虑的事情，我特别害怕那个船在中间出任何问题。因为那个船到啥程度，就是如果人稍微用点劲儿，那个船就会这样剧烈的这种摇晃。所以当时我倒是挺焦虑这件事情的。好了，你继续讲你的婚姻故事。
哎，刚才雷哥问的啥？
没有，我就问你会因为这个办婚礼啊。
哎，我之前是会的。因为我跟他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想跟他办婚礼，我的天，你好好纯情啊！
我其实挺浪漫主义的，真的真的，我
romantico。
我当时想着，哎呀，要不要在山里面找片草地，然后什么的啊？
然后
那个时候是
让雷哥当司仪哈，
那个时候是第一阶段，就纯想。其实爽得很，要死。
对对，不用落地啊。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挣钱，然后婚礼这个阶段，发现自己挣的钱不能够满足，
就跟玩游戏一样，看了一下那些最牛逼的枪和自己的东西差这么多，
对，发现完全不匹配，
对，
焦虑产生。第三阶段就是聊出来，跟他去沟通这个事情，我们的婚礼应该怎么办？你看聊的时候贼焦虑，因为他坚决反对在农村里办婚礼。他倒不是因为 low，
他怕给你挂葱。
对喽，他怕的是那种恶俗的，
对对对对，
婚闹习惯，
对对，
他最讨厌这种，我也极其讨厌。
对，
最后商量 ，OK，
咱不在蒲城办吗？没有杨乐就是。
最后如何消解掉这些东西，是我们俩共同意愿，就是行，先办一场，是办给别人看的
啊，
这就牵扯到你刚才说，哎，人生只有一次，我们俩认为这个东西可以有多次。我们俩可以
有一些是为了给父母办的，
对，
哎，对了，
父母办的，
我们俩可以有自己资金充沛之后，
明白，
自己再办
再办都可以，
自己，
哎，
我们就叫好朋友，
对对对
啊，去一个小地方，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派对，
没错，
就 OK 了。
咱们最近吃的，哦对，最近吃的都是满月酒，还没吃过婚礼。
说到派对啊，我们最近好像没有聚餐了。
哎，上周的羊腿是白吃了吧？
哎，那个不算，那个不算。
那这次我们来一个必须要带老婆的派对。
哎呀，
啊，
哎，提了啊。
所以你看这个上火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刚想问你的，就是，因为有的我主持过好多这种婚礼，他有的他就特别上火，他跟我说，他说因为有可能是父母离异或者是跟关系不好，但是结婚又必须得往一块儿请，头大成啥了？对吧，就是不请吧自己又觉得，哎呀，那父母
细节，
有好多这种就是人生的一些尴尬的事情，就会让人就是上火。哎呀，我就见了好多那新郎，就是真的是累死把活的，就想尽办法想把这个局传承。你知道，就是那他妈是新郎嘛，那是新人嘛。那真的就是一夜之间就熬成了一个老人了。那所以中国的婚礼其实哪有像国外那种一个老爷车后面挂上满易拉罐，
对
吧，
就玩嘛。
婚礼上上帝给完祝福，朋友们一弄完开车就走。咱们这儿其实赋予了很多社会甚至是宗教伦常，然后这个宗族的种种的一些东西在里头。这都会把人背得上火。
我婚礼办了4次。
你婚礼办了四次。
就是，
老三现在住哪儿？你办了四次。
没有就是，
我不在这坐着吗？
哎呀，这是私生子，私生子，就是，
老四出来。
没有，就自己在西安那套是正式的，然后老婆家的回门宴，然后老婆父亲上的那个单位，然后我爸的单位，总共四回。
这个真的挺头疼啊，这玩意儿要办几回？
太多了。而到最后一场，我已经觉得就满满就等着，就跟上班一样了，就等着第二天放假就可以休，就可以度蜜月了。真的，到最后非常消耗人的。
所以你有时候让你能够避免上火，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你的思考角度。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哎呀，我媳妇儿这我还得到时候办婚礼弄，你这么想想，我媳妇儿家幸亏不是一个高干子弟，
嗯，
先不说挑你多少礼，等办婚礼你就知道了，
嗯、是
这么多人的眼睛过来得一遍一遍的 X 光
你，
你得多难受。
对，
就是门当户对，有时候还蛮好。
是是
啊，
没有人审视，没有人审视，
就不会那么
上火。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意识都有关系。
嗯、
啊、
嗯，
就是那天说的嘛，只要在自己的逻辑里，用自己那套逻辑去理解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就是可能减少焦虑的一个办法。
是是是，对。
就是说刚开始说的是，就是一个宣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自愈的过程。
嗯
嗯，
咱们说完婚礼这个上火，再说说别的上，因为可能成年人现在就刚刚小黑说的，
嗯、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就是可能离不开跟挣钱有关了，
那
只是很多人幸运一点，挣钱的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快乐梦想。
对对对，
钱上能够让各位最上火的会是在哪些点上，或者能想到的故事？
你看，我这个关于演出费这部分啊，具体不透露、
嗯，
反正近几个月是逐步的锐减，
嗯
啊，反正就是锐减，反正产生过一段时间的焦虑。
Why？
就感觉呀，没有以前挣的多了。
对。
哎，我那天动完腿之后，然后做冥想，做冥想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问题，
嗯，
把这个问题要展示出来。
嗯、
我冥想完之后，其实用处都不大。我对象回来之后，我把这个问题就告诉了他，因为他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就是，我能够窥探到的是这个问题，现阶段我解决不了。
嗯嗯，
对，
我解决不了，
没错。
那如何让自己消解掉？
嗯、
我觉得。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那表达给谁？我又思考了一遍。
嗯，
我只能表达给我对象。
对，
并且是很那种坦诚的。我说，哎呀，
他可能是你除了就包括甚至可能比父母更容易信任的。
对他来说，
对对对，
就小孩来
说。我
说，
我甚至很坦诚的讲出我内心。我说，哎呀，我甚至有点眼红那些挣多的、
嗯、
挣得多的。
手上是不是还拿了一把双立人的菜刀？
我
很真诚的想跟你讲，
对，
我不想挣钱了。
对，我还听说
你先把刀放下都行，
因为。当时我还听说什么别的厂牌有挣10万元的在别的城市，然后我就把这些话全部跟他讲完，然后我也表达了我自己就是反思的这个，我说我比如说我觉得我内容不够，
嗯
啊，我可能就40来分钟的段子，
嗯
啊，我可能包括社交这部分我做的不够好，
嗯，
对吧？那其他演员人家北京有送金条的。
嗯、
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嘛。
慢点说，慢点说。北京有什么？
送金条的。
喂，
是这样的。
我只知道个送鲫鱼的，没有知道个送金条的。
是个韩国人，4个字嘛。
啊、
嗯。所以我把所有的因素，我把我所有脑子里面所有的问题全部拿出来。
嗯。
我所有的焦虑点全部拿出来，告诉他我不需要反馈。
嗯。
我发现，哎呦，消解掉了。我消解掉了。
嗯、
我现在能坐到这里，我感觉我。我还挺舒服的，
嗯，
我不再为，哎呀，我怎么才能挣更多的钱去烦恼了？
这话一说完，丁了张去
回归到、嗯、回归到自己，就是雷哥经常强调一句话，回归到自己的内容上，一步一步来。
对，
因为最起码我发现，哎，我抛去那老的15分钟，写了一趴新的15分钟的时候，
嗯，
又有更多人认识我和喜欢我。
是的，
是的，
啊，那这样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慢慢来。我一直告诉自己慢慢来，哎，慢慢这个
take slow，
对这个焦虑的点也就慢慢就卸下去了，
嗯、
啊，
嗯，
这是最近关于钱这部分有一点点、小上火、小焦虑的一个点。
哎，但钱我觉得好像每个阶段人都会上火，
是
我可能在小黑现在这个年纪，可能比他在就我2010年的时候，应该是现在13年前吧，
28岁，
我那会儿就是也差不多嘛，这个年纪。
嗯，
我那会儿跟你一样，也是没结婚，然后就是飘荡着，然后谈对象吧，用哪个也没感觉能定下来。
嗯，
那钱呢，收入也不高，那一个月3-4千块钱，4-5千块钱那会儿还少。
嗯，
就花信用卡。
嗯，
那就真的是上火，我的天，无底洞啊！甚至是上信用卡直接取现，就是你总得带女朋友出去吃吃喝喝嘛，
对，
食住行游购娱你总得满足几样嘛。女朋友再过个生日，谁再结个婚，我的天！
但我觉得雷哥，你走过来，你应该会发现，如果当时就一直这么焦虑下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就是实际上说句实在话，就我们能看出来，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是是是，
什么都解决不了，
是反而会影响。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你要看你这个焦虑能解决问题吗？不能。 不能解决问题就不要再焦虑，
肯定无法解决。
但你知道啊，就是能让你一遍一遍去上火的这些事儿，都不是你当下能解决掉的。
对，
它一定是因为它影响到了你，
一定是自己的意识层面。
对，一定是影响到你。就像我今年四十岁，我现在回头说没关系，钱不是最重要的。这个话是因为我到了四十岁，
对，
而不是说是我在25岁的时候说，我说钱不是最重要。那个时候我也说。可那个时候就我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对，我那个时候女朋友也好，包括我家里人也说，就是穷人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没有说服力。
嗯，
亿万富翁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才有说服力。
嗯，
我爷当时也跟我说过这个话。
对，
我当时就觉得妈的，那我怎么成为亿万富翁？好像，对吧？这个可能才是最本质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人老说一句话叫时间才是答案。
嗯，
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个话是对的，因为焦虑没有用。
嗯，
只有时间，比如说过了，到某个时间段到了或者怎么样，你自然那个答案就出来了。
对，我们要解决不是我现在到底能不能挣更多钱，而是要解决掉这个焦虑这个点。
是，
对
啊，焦虑到自己就解决掉这个意识，
不焦虑就去火了。
对对对，然后就会一步一步越来越好。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像现在西安，就是整个就包括我们一块在聊天，很多人是在为票担心。
嗯，
我就觉得其实没必要担心。其实你把全国走一走，西安的票。就咱脱口秀的这个票已经算是很好了，
嗯，
已经算是很好了。那大家其实真的花个精力和时间用在多出处内容上，
嗯，
那其实这样的会让票一轮一轮的更好，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去想一些办法，各自用各自的手段去通过一些良性的竞争，然后去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来看各自不同的演员，各自不同的演出内容，我觉得这都是好事。但是问题是，就我今天发微博说的，我回想了一下西安这十年，除了唐蒜邀请过一次做了个长安乐的主理人之外，西安所有的厂牌没有做过任何联动型的任何的喜剧节、喜剧比赛、喜剧的读稿会、喜剧的内部的开放麦都没有。我听到的都是这些让彼此在陷入到了这种深深的这种八卦的这种淋浴之中，我就让人觉得
内耗。
我不会为此上火，是因为我觉得从我的资历还是从我的能力来讲的话，他从来都不是我做这个事儿的点。所以你像小黑也好，还是老王也好，还是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可能大家都会处到某个人生阶段感觉钱挣得不够的一个这么的一个所谓的即将会上火的一个阶段。其实你回过头来认真的想一下，就是想怎么说，这个应该叫说你能做多少和想做多少，真的他你自己应该好好的搞清楚自己。就是你真的做不到这么多，咱们就不这么做。
是，
你像有的说什么，有些南方厂牌有的一场能卖700-800张，一天能卖个几千张，你做不到人家这样。那人家可能是有一些很硬的关系或者是很棒的营销手段，你有吗？你没有，没有你学你也未必能学会。我们不在这个上浪费时间了。我开会跟他们也说，我说不要在这个上浪费时间，我们拿我们最擅长的东西想尽办法跟人打，而不是拿我们不擅长的东西想尽办法跟人打。我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的。你就比如像小黑，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擅长表演的人。
对，
对不对？
我最近啊，
为什么非要在抖音上还要一遍一遍的唱歌呢？
我说
雪饼靠了两条抖音，现在已经成功马上2万了，
快2万了。我最近我最近不是说今天咱借一个节目啊，我那天主持的时候，我很认真的看了一回小黑的演出，非常
我插一句。你想雪饼都快2万了，你们说王悦上不上火？
哎，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
这是我的水，
我不要麻烦了。我就是这两天我那天主持，我看了一下小黑演出，我突然发现真的小黑的一些微表情啊，最近越来越精进了，
是吧？
效果特别好，
就沉浸在那个角色，
他沉浸进那个角色了，然后表演效果特别好，我真的很认真的看了，不错，牛逼的，牛逼的。
谢谢王哥。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听完我们的一些，包括你自己能够重新跳出自己的世界里头，更客观的去看自己之后，那我觉得如果你能再重新找到一条更合适自己的路，它其实是。事半功倍的，
事
倍功，反正就是你知道就那个意思，
好的意思。
对，就是你知道，就我给你举个的例子，你只需要在你的世界里头花一丝的精力，对方可能就得花90%的精力，
是，
他也未必能达到你80%的效果。
是，
是
的。做艺术行当的，一定是拿我最牛逼的天赋去打所有人，而不是拿我最不行的东西去跟别人的天赋扛。
是，
那你永远扛不过别人。你想，你又能唱歌，我又有表演上的东西，其实。没有，如果更好的融入在单口这个东西里头，设计上更好的桥段，那这个东西出来 哇，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不可替代的。
嗯
啊，你就像杨乐他自己把自己的这种毒舌，他自己所谓的毒舌啊，虽然还是有点没不够有文化啊底蕴，还是很有咱的这个东府这个黄土地的这个感觉。但是就是他把他的这个互动的这种现场的一些极致，他也在努力的去锻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走了自己的一条路 ，OK 的。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艺术上这块儿。只有你找对路了，钱最后就能找到你。
对，
艺术这玩意儿就是很奇怪，就是你找不对艺术的路，钱离你八丈远。
对
啊，这个真的没办法。所以大家不要为了艺术东西去上火，可能你就是火候没到，时日没到。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一定会上火，就大家一定会上火，但是等你上火的时候，一定第一个要想的是怎么解决这个火。
对，
是
怎么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火？
甚至就是哪怕你。是想到你上火的时候你有什么宣泄的途径，
对
然后你
合理的
对合理的宣泄的途径，并且不在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看怎么办。
对，一定要把这个火泄出来，不能去喝大酒啊，抽大烟抽烟
节目没了
抽烟之类的就很伤身体，
是
很伤身体啊，
抽大酒这个太厉害，老天爷砸饭吃。
对，除了钱除了现在可能就是可能会陪伴我们半生的所谓的婚姻爱情，
嗯，
还有哪些点是会让人上火？就是不管是咱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还是各位各自的工作，还是其他的人生领域，
还有一点我深深感受到社交。
对，我也这样
说。其实我不是太社恐的人，
嗯，
我其实还挺擅长社交，但我发现在我的社交意识当中，我跟目前这个社会好像
我知道你啥意思，
搭不到一起去。
就是小黑是一个外向的人，也是个开朗的人，但是就是他跟别人的社交达不到有些人的那种社交的效果，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那种
我不追求效果，
但是就是很难，我也觉得挺难的。
就是
所以我
只是你的社交和对方的社交的概念和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
不太一样。
我感觉我好像跟大部分人的都不太一样。
就我是觉得不要在这个上去上火，也不要去焦虑。就是社交这个事情，我这么多年，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围绕这个事儿。我到现在为止，我也不会社交。
这个，你看社交达到什么样的？
就你首先得先说明白，到底什么叫社交
啊？
对吧？
啊，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社交的定义是指的是哪一类的，算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社交？
就我跟我身边人，就社会关系当中身边人所有人的一种相处的这种。
那你已经很会社交了，
对吧？
你已经很会社交了，
是吧？
对，你已经很会社交了。
就是
你记得我们开放麦有一个叫狮子王的小伙儿，就见了所有人说话，哎呦我等等你，哎呀就他可能连张嘴他都会很紧张。
对，
我之前还以为他是演的，对，之前还来上过开放麦，后来也不来了。我后来发现他不是演的，他真的是见到一些会让他紧张，他可能连话都说不出来。你不是，你也能吃也能喝也能跟人玩也能跟人聊也能走心也能玩面上的，其实你具备社交该有的一切的。
对，我认为我是具备的。
所以我认为小黑的苦恼在于就是你的他目前的社交达不到他跟其他人社交的那种程度，或者是
不对不对
结果。
我得说一个具体的事儿。我的社交理念是一定要有足够的真诚在里面。一定是真诚占大多数，而套路占极小数。
那我就明白了，你就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小黑的上火的点就是社交会上火的点，主要是不是在于他会不会社交，而是因为社交有很多个不同的圈层。圈层决定了社交的手法和社交的伎俩。
明白。
小黑永远不可能走到就是那种领导或者是官员的那种社交，从政层面的社交或者从商层面的社交，他只是所谓的泛很生活圈的社交。就如果现在有一天说小黑你帮我去接待两个领导，或者说你帮我去跟咱政府口的这个哪个领导去沟通一个什么事儿，那可能需要办事儿的时候当中去种种种种种种，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就你可能还是把那种好友之间诚挚相待的东西，普世的认为跟所有人都该是如此，就是社交，其实真的不是
啊，
真的不是，就是你可能小黑现在还不到三十，可能小黑35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一个公司，他自己现在也有一天当老板，底下也有一帮人，他有一天会回想起来，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人跟他说的一些话，他也会突然意识到他曾经瞧不上的那些说假话的，或者是当我面他妈一套背我面一套的人，他突然意识到在他当了领导或者当了老板之后，他突然发现这些东西 是非常有必要的，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跟我周围这些人，我也不可能社交到很高的一个层面上去。目前我的社交这个圈子里面，我有时候认为啊，哎，这个人跟我应该是最最普通，就是最不可能产生，
这就是上火了，
上火了，上火了，
痰多，
最不可能产生问题的一种关系，反而问题很多，
嗯，
反而问题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或者说哪里让别人会误会到，会有这种层面的东西。
那你这和社交有什么关系？
他是比较在乎别人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吧。是这样，
不，我比如说你比如说跟雷哥刚才说，我跟政府什么商业打交道，
嗯，
我不会在乎他们对我的评价。
明白
啊，但是我身边的一些，
那我给你植入一个念头，
嗯，
身边的那些你所认为的，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就是大家在一起，你只要这么想，就是所有的朋友，
嗯，
都是阶段的。有的可能是一辈子，有的是一阵子，但都是阶段的。
嗯，
他来了，我真的张开双臂欢迎，我用我的真诚去打动你。但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管是他是背叛我走，还是欺骗我走，还是悄悄的走，还是让我意料不到的走，他走我不难过，我也没必要留，因为能留在你身边的他不用你拉他，他留不到你身边的，你拉他也拉不回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是你对，就是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对于你投入了很多感情的一些关系，可能产生失望带来的一些焦虑和上火的点。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其实本身真的没啥，就是因为你仔细回想，就我那天公众号我发的，我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全属于我们的。
嗯。
就是你老婆、我老婆、他老婆，
啊，那个
还是说我们的房子，
哎，那个属于小黑不愿意。
不，就是爱情、婚姻，甚至是孩子，都不是属于我们的。最终你都会失去。那如果小黑你现在今年98岁了，你的朋友圈打开没有人更新了，你还会这么难过吗？你不会了。你还会上火吗？你都看得明明白白了，你只是在等待什么时候你赶紧去另一个世界和他们见面。所以我们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还很草率和年轻的阶段，还在去上着一些可有可无的火。一些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生理的问题导致我们自己各种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个餐饮不规律啊，各种导致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对于很多事情，可能我们还没有上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维度去看它，所以一定会上火啊。人无远虑，必会上火，对吧？啊，
所以我其实就换成我来说，我是觉得在社交生活中，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好像跟我同龄人玩不到一起去。就是我很难参加大家的这种酒局啊、饭局啊，或者大家的。
你说这话我都不可信。
既没有人叫我，然后别人叫我，
你在脱口秀圈都已经成一个太容易跟人 social 的人了。你
没有，但是在我正式的那份工作的圈子里，几乎好像很少跟人就。
你在我们这个圈子是劳保级的，你在你们那个圈子是厨级的。
我是劳保级，你是劳保级。
你这话又给了我们一个暴击啊！
就这个节目要播不出来全怪你，你知道吧？
嗯，
反正我是觉得这种社交其实给人有时候挺焦虑的，就是你感觉自己跟同龄人渐行渐远的感觉，
嗯，
就有一种焦虑。
是，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些呢，还是围绕着跟上火有关的种种，一部分呢是来自于身体上的上火，包括这个什么什么口腔啊问题啊、牙的问题啊，甚至于什么。
大便赤黄
啊，这不用说这么细节啊，就是种种生理上的问题导致的一种上火。还有一些上火其实是来自于心火，
对，
这个心里面的火一旦要是上头了，其实也是蛮可怕的。所以今天我们
是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档医疗节目啊，聊这么多太专业的一些东西，其实会让很多听众会以为我们这期节目是咋的改变风格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在分享了一些我们各自可能会上火的事情，以及帮助大家去避一些未来可能不太会再让大家去上火的一些雷啊。
嗯，
最后时间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各位有什么可能会跟上火有关的事情可以给大家去给的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啊？那就是合理运动，合理规律的运动是解决很多这些小病小灾的一个非常管用的一个手段。
运动真的非常管用。就这么多年，你看我到现在为止，我唯一的运动就是打篮球。
嗯，
前两天我又去打了一趟篮球，回来之后我是骑车回去的，稍微还滴了点雨。
嗯，
虽然这个气候条件不是很好，脸上还沾点雨，但是你的头脑异常清醒。
对，
你就觉得这比你吃了20斤大白菜，你都觉得哇，头脑清醒，你就能想到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上一次坚持了2个月的运动，就是疫情，咱那会儿刚还没有演出，后来不是咱刚回去演，就是你们刚来糖蒜的时候、
嗯、
那次，我不是我在外头慢走，我还在微博上发，我说今天是快走第一天，快走第二天，走了2个月，
嗯，
每天走1个小时，我都觉得。真的这个运动啊会把人体的很多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包括你上火它就会给你排除掉，所以我觉得各位说什么药补食补真的就是去运动、
嗯、
啊特别好。
运动还是要合理啊、哦、要健康的、
嗯、
要吃呢、
嗯、
还是要结合吃呢，
是
别像我一样。
然后就我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如何就像这种一方面运动，另一方面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哦、
我觉得其实你所有的烦躁就在于就是你不其实烦躁会让人不专注，
嗯，
但是比如说你有什么爱好，比如我特别喜欢拼乐高，
嗯，
但是一旦我拼起来我就会发现自己的整个心就沉下来了，
是
再烦躁的话
是
就是当你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些焦虑都会离你而去。
对，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剥蒜就是一种很禅意
很
深的，很
对，
哎我一直不知道吃蒜会不会上火，
吃蒜其实
蒜是属于辛辣
吗？不会，
不太会、
啊、蒜不太会，但是辣子是真的会，
尤其蒜里面有一种什么什么素，是
蒜素
是好素，
对胃特别
好、
嗯、
是好东西、
嗯、
是好东西、
嗯、
小水果
还靠盐呢，还靠盐呢，
学敏说的小水果嘛，
对对对，
是是是，所以我最后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其实就是除了我们中医范畴的一些所谓的上火，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雨水其实还算不错，没有那么干燥，就希望大家还是要正常的补充一些水分，然后少吃一些过于油腻的东西，这样的话就会让你特别容易上火，因为有些人真的是那种稍微吃点油腻的他就满脸爆痘。
嗯，
然后我学过的唯一的一个到现在为止就是特别我觉得有用的这么一个分辨上火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说额头上上火，就是眉毛往上发际线往下的这一段，这如果起包就证明是你休息不好。
对，
但是下巴往下下嘴唇往下的这一部分如果起痘就证明是你吃导致的上火。
哦，
就他这个你别看脸就这么屁大一点，他这个玩意儿他是有区分的。
你看这不巧了，这一个
哎对，就这就不一样啊、嗯、所以就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在这个上火的这个很容易上火的季节里头多吃一些不上火的东西，多去想一些不上火的东西，多去做一些不上火的事情，让自己远离火气、
嗯、
然后最后特别感谢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希望这是一期伴随型的节目，希望这期节目能够伴随你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十月份，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生活的非常的清爽，不要再有什么肝火肺火心火脾胃之火，希望大家一直都少上火，感谢各位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赞助播出。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Yeah, I'm trying